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进到希伯来书最后一章，我就是查了一下资料，我们是今年1月7号开始跟各位导读希伯来书，很高兴第一次在半年内可以完成一部作品，今天要完成了，所以很难得在一年内半年内讲完一部作品了。因为它当然内容本身篇幅不是很大，在书信里面算是大的，但在整个的新约作品里面它比福音书都要薄嘛，篇幅要小，然后比中途大十章更少。那书信里面当然只有罗马人书、格林多前后书可能比它还要篇幅大别的都比它要小了。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要结束，因为这个最后一章呢，其实内容已经不多了，就是一点最后的结束的语气问候怎么样预报一下将来要怎么样，就一般的书信的结尾，就各位已经读过几封书信嘛，在一般的这个希腊犹太文学里面，这个书信的格式是固定的，到了结尾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太多的事情可以跟各位介绍。我们还是一样先把这个经文一起练一遍第13章。在我给你们印的这个经文的本身里面，我还是按照那个分段的，然后把整个的脉络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三段整个的纲要印在一起了，各位可以知道整个的脉络在哪里。今天是最后面，最后面呢就是一般性的劝勉，就是都是劝勉的话就很简单，讲完了基本的信仰的核心内容以后，那么书信快要结尾就是一些劝告劝他们怎么样好好的过生活。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弟兄相爱之情应当长存，不可忘了款待旅客，曾有人因此于不知不觉中款待了天使。你们应怀念被囚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被囚禁，应怀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身受了一样。在各方面，婚姻应受尊重，床子因是无玷污的，因为淫乱和犯奸的人天主必要裁判。待人接物不应爱钱，对现状应该知足，因为天主曾亲自说过，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弃舍你。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有天主保护我，我不畏惧，人能对我怎样。你们应该纪念那些曾给你们讲过上主的道理、做过你们领袖的人，默想他们的生死，好效法他们的信德。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不可因各种异端道理而偏离正道，最好以恩宠来兼顾自己的心，而不要以食物。那靠食物而行的人从未得到好处。我们有一座祭坛，那些在帐幕内行敬礼的人没有权利吃上面的祭物，因为那些祭牲的血由大司祭带到圣所内当作赎罪祭，祭牲的尸体却应在营外焚烧尽了。因此耶稣为以自己的血圣化人民，就在城门外受了苦难，所以我们应该离开荧幕到他那里去，去分受他的凌辱，因为我们在此没有长存的诚意，而是寻求那将来的诚意。所以我们应借着耶稣时常给天主奉献赞颂的祭献，就是献上我们的主存的家果，颂扬他的圣名。至于慈善和施舍也不可忘记，因为这样的祭献是天主所喜悦的。你们应信服并听从你们的领袖，因为他们为了你们的灵魂常醒悟不昧，好像要带你们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喜欢尽此职分而不哀怨，因为他们的苦，因为他们若有哀怨为你们绝无好处。请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有一个纯正的良心，愿意在一切事上举止完善。我还恳切劝勉你们格外行祈祷，使我快回到你们那里。赐平安的天主曾由死者中领出了那因永远蒙约的血，做群羊伟大私牧的我们的主耶稣。 愿他成全你们行各种善功，好成行他的旨意。愿天主在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事。阿们。弟兄们，我劝你们容纳这劝慰的话，因为我只是简略的给你们写了这封信。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弟兄地茂德已被释放了，如果他来得快，我就同他一起来看你们。问候你们的诸位领袖和众圣徒，意大利的弟兄们问候你们。愿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你可以加阿门，阿利路亚。没有问题的，就是一个信件的结束。那这边我们从23节就是很清楚的说，它是一封信啊，作者说格林写的信。当然我们从前面看的整个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其实看不太出来它是一封信，像是一个神学作品啊，神学论证，论证耶稣的大事迹身份啊。但是这边之后就是很清楚，到了从第18节开始有一个清楚的我们跟你们之间的对话啊，很清楚是作者，那么也作者也开始怎么样用一个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写了，很清楚就是可能这个写信的呢，这个作者他应该是跟一个团体在一起，也许是一个服传的团队啊，也许是一个领导团队啊，这边就是无论如何是一个多数的，然后对象呢是希伯来书的收信团体，一个教会团体，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对话。那最后的结尾里面，我们就是在第一、第六节，然后第七、第十七节是分了两个段落啊，都是最简单的劝勉啊。那前面一开始1到6节是一般性的啊，基督徒生活该怎么样啊？然后呢，第7到第17节又进到这个核心的基督徒敬礼天主的问题，他再一次运用那个我们已经在前面看过的，用了这个犹太的赎罪祭的概念啊，把赎罪祭。在犹太历史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日子Yom Kippur，那个赎罪日所举行的赎罪祭礼，来套在耶稣身上，说那个只是预象，在耶稣身上还是完整的。但是呢，第7到第17节呢非常清楚的开始说，你们要纪念什么做过你们领袖的人啊。第17节说，你们应该信服并听从你们的领袖，很清楚这个框架啊，叙事框架。我们慢慢要练习把这个读出来，当然是一点文学训练了哈。要把这个读出来，就我们中文讲的这个句逗的分别，怎么去做断句嘛？就这些都是断句的这些记号。你明白这是一个段落啊，这是我们说的前后呼应，把一个小段落跨起来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框架。所以我们很容易可以把这个经文这样子分段：1到6节、7到17节、18到21节、22到25节这四个段落，前面是一般性的劝勉，最后是信件的结尾。那么我们这边看到那个前面，我们上星期读到12章的最后结尾呢，是一个非常急迫性的啊，告诉读者们末世快来了，末世审判快来了，你们好好准备啊。那现在这个急迫性的警告。劝勉结束以后呢，那一开始在第13章，他进到一个一般性的劝勉，而且我们看好这一句一句加在一起，非常松散的，非常像有点像福音的一些耶稣的话了，像很像你可以讲圣宗圣训啊，就是一句一句就都在一起的。第一句说，弟兄相爱之情应当长存。这边听到这个基督徒的劝勉，当然是首先最重要的是弟兄相爱。我知道这是我们教会里面最大的麻烦啊！这个从有耶稣的门徒开始，直到现在，我们从耶稣门徒就知道他们在争大位嘛，对不对？争个你死我活的，彼此看得不顺眼。当然，福音写的比较含蓄，要给我们一个印象，那个初期的耶稣门徒团体好像是相亲相爱，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那些小的细节，我们知道人的问题在那里也存在。存在的，那么到今天一直存在，但是作为基督徒这个呼吁也一直存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所以基督徒生活其实不抽象的，非常具体的。像我们昨天的这个耶稣圣体圣血节啊，应该是前天了，对不对？这个保罗的话是很清楚的，你们共饮一个杯，共分一个饼，就是合一嘛，就是合一啊。我跟教友们解释了好多次，不要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面， 这个就是明显的表达不合一。他说：“哦，不要跟人在一起。”那对不起，基督徒必须跟人在一起。很抱歉，这是我们的信仰。啊，我说你说或者我说我不跟人在一起，那我已经否定这个信仰。我的信仰是合一，我的信仰是共荣，没办法。我这边要慢慢练习在信仰里面看事情，所以这边很清楚，他提出一个非常古老的基督徒的劝勉：弟兄们之间要彼此相爱。当然那是男性社会，就不提姐妹嘛。好，我们今天当然说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今读这一个整个的新约哈，这个弟兄姐妹相爱的劝勉出现非常多次，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就不用再说了哈。耶稣不是也说了吗？对不对？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就是耶稣讲这样教导，那这边一直在初期教会里面不停的情况里面一直发酵。你看啊，一直被讲，证明什么？证明一直做不到，很清楚，我一直有问题。但是这个现实的困境，我们都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任何时代都明白。但我们就不要忘记了，这个邀请啊，这个呼吁也一直存在。就我接纳我的限制，但是我总得向耶稣的邀请前进嘛，哈。向这个教会的理想前进，不能够停滞在现状。好，那么第二个，不可忘了款待旅客，因为有人曾因此不知不觉中款待了天使。这边当然是这个对弟兄相爱的范畴继续的发挥啊。弟兄相爱并不只是说我们这一个相同的教会团体之内而已的，还应该什么展现在这个信仰团体之外的大团体和一切有共同信仰的人。简单的说，应该要怎么？要善待旅客，要有好客之道了，要当好的主人，对不对？他说的很美，是有人在不知不觉的款待了天使，当然是就为你们很多的故事，对不对？来人啊，也是天使。我们这几天在这个创世纪读的故事里面，天主来了，对不对？亚伯拉罕不知不觉到那是天主啊，觉得故事很美的。有机会跟有人跟你们看那个，我觉得亚伯拉罕招待天主，然后三个那个角色，对不对？然后说的莎拉要生孩子，他们偷笑，对不对？那很有趣的叙述啊，有空跟各位慢慢讲那故事，可以看很多，但是那很清楚，不知不觉不止天使，那款待的天主啊。啊，非常美的一个描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彼此相爱呢，应该是其实要扩大到一切人，本来是。那当时一切人就是太抽象嘛，那至少说跟我们眼前的人，再就是来往我们这个团体的人和路过的人，只是旅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所以同样是基督徒的旅客，四处巡行宣讲着传播福音的人，那更是应该要特别向他们表达兄弟的情谊，要热情的款待，这其实很简单的哈。好，第三个，你们应该怀念被囚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被囚禁一样；应该怀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身受了虐待一样。很清楚的，这个是再把这一个弟兄相爱领域再扩大一点点，那么去关心那些因着什么信仰而受苦的人。当然在这个时候是常常见到的，就对于教会遭受到很多的迫害啊，因为信仰的关系，因为不能够拜偶像的关系或其他各种因素，那么有很多人因着这个原因被监禁，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受别的缘故啊被虐待的时候呢，那么基督徒应该要明白，我们是同样是基督的肢体嘛，所以应该要关心他们的。那么这一个呢，其实对这个希伯来的收件团体很重要啊，因为他叫他们去关心那一些受苦的人，他们其实活在相同的危险里面的，他们说不定哪一天轮到他们受苦了，因为他们信耶稣，很简单，为什么？他们信耶稣，他们信耶稣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里面是危险的，啊，因为相信唯一的神，所以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各种宗教的现象里面是格格不入的，他们随时就可能被遭受到危难跟迫害，所以他们现在应该要注意到，他们要关心人。当然这在有一天他们也可能受苦，当然他们弟兄们更应该彼此关怀。第四节是另外一个警告了哈，他说在各方面婚姻应该受到尊重，床子应该是无玷污的，因为淫乱和犯奸淫的人天主必要裁判。这边就是很强烈的说，就是提到审判了嘛， 当然是语气变得强烈的多。啊，这边就是警告，不得有任何我们今天讲的性犯罪，啊，不可以任何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在这个性伦理啊，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个伦理问题，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啊，它没有这个问题的，男人可以随性而为的，基本上。啊，那小姐们要小心一点，家护人保护，最好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啊，不要抛头露面，很危险的。在那个时代里面，你说这个一夫多妻啊，或怎么样，或者是那个宗教的里面的妙计，非常普遍的啊。在那个生活环境当中，这么所以基督徒是给了一个什么？给了一个真正的新的伦理观啊，为当时的世界是完全陌生的。那基督徒能够这样子生活，就他已经展现了一个什么，在这个肉体的情欲上面更高的层次啊，他已经是让外邦世界认识这个信仰可贵的原因了啊。如果任何人有脑筋去想去反省，他会发现的啊，为什么这一群人会愿意过得这么样的简朴或者说节制啊。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强的见证了，在这个性伦理方面还是一个没人管一个领域的地方，有人这么坚持的尊重人尊重女性，不得了的，你看这不得了，这是革命性的这个改变啊，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教导。而这边呢，你看他用词很严厉，就是要说我们基督徒的确有跟一般世界生活不同的标准，在耶稣基督内很清楚的。好，第五到第六节，待人接物不应该爱钱，对现状应该知足，因为天主亲自说过，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舍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大胆说，有天主保护我，我不畏惧人人对我怎样。好，这边当然是另外一个信仰态度的重要试金石，就是对于财富态度啊，对于这个世上的财富或者是金钱，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还谈不上什么禁欲主义啊，没有东西的，没有说怎么强制，没有说把这个物质看为是罪恶的，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啊。他只是鼓励信仰团体过一个合宜有节制的生活。这边说什么？这个不要爱钱，对现状应该知足，就是说什么？不要去贪图那个自己所已经拥有的以外东西啊，不要刻意的去追求现有之外的更多的财富。这个其实是一般当时已经流行的哲学思想，我们中国也说知足常乐嘛，哈，类似的东西。只不过呢，这个生活态度的动机啊，这边给的不一样。当时是一般的民间社会，他们讲那个普遍性的哲学是把它当成一种该追求的美德啊，生活有节制，不贪图多余东西。可是呢，在这边他说什么？天主亲自说，我绝不离开你，不舍弃你。那我们说，有天主保护，我不畏惧人对我能怎样？什么意思？就是这边是把这一些高等的伦理态度啊，对于这个不强求财富的，不多求，不追求这个因则之外的财富的，是把这个基础是限定在什么？他们对天主的相信，相信天主智慧照顾，相信天主忠实对他们，相信天主绝对不让相信他的人生活上过不去啊，这是动机不一样。这你看外在是一样的，这不爱金钱，对现状知足，其实在很多哲学里面都这么讲的。他将一个一般的生活的美德，把自己比高人一等。那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不是说自己的美善，是相信天主会眷顾。那当然是这个对于天主的相信是最深的渴望，有一天我们是活在天主内，那个圆满是我们所追求的，而不是现在的财富是我们所追求的。好，这是一般性的劝勉，一到六节其实非常简单了，没什么太多的复杂的这个神学思想了。接着是在这个一般性的劝勉之后呢，在七到十七节一个特别的教导了，又是关于基督徒对于天主的真正的敬礼 啊，讲到这个核心的敬拜天主的这个礼仪里面的。当然这个应该是什么，他们当时已经共同生活了好久啊，在信仰团体当中共同生活的敬天礼仪的实践，在这边他们当然出了问题，那到最后这个作者觉得很重要，要再来讲一次，那么要捍卫什么正确的教导，正确的信仰实践。那我这礼拜在那个组织里面福音，我也讲道理的时候，我也用了这一段这个英国的一位总主教对于当时神子谈话嘛，他谈到这个弥撒感恩礼仪，他就说了，他说跟神父们讲要记得感恩礼仪是教会的资产，不是我们个人的，这不是不应该有个人主义啊，不应该有个人特色的啊，不是我爱怎么样怎么，神父们爱怎么怎么样，或者讨好信众怎么样，这不行的。我就讲很简单去举例说，我说随便这个书叫做弥撒，那是不对的，很就是不对的。因为感恩礼的规定，感恩礼要求什么庆典的场合要相称于庆典的内涵，不得已的时候就没有法律。比如说家庭弥撒可不可以，可以的，如果这个家庭很远，离圣堂太远了，像大陆啊，因为大陆神父很少，对不对，很多乡村里面根本没有圣堂嘛，当然只能在家里面举行弥撒。我们台湾圣堂那么近，不过有个家里面老太太过生日，她怕不方便移动，他们在里面庆典做弥撒可不可以，可以，非常好，说都可以动，圣堂里面来吗？为什么家庭弥撒？家庭弥撒不可能相称的，对，东一件衣服西一个西瓜的，你怎么可能去举行感恩礼会相称呢？这个是感恩礼，是教会共同的资产，很美的，有礼典写好的东西，那历史慢慢形成的。我的比喻讲得非常漂亮，他说我们当然在礼规的限制之下可以有弹性，这没有疑问的，不能够变成个人主义啊，不能随个人意思，不行的。那这边就是底下你们看到有一样的问题，就是很清楚这个作者要捍卫这个正确的教导，正确的信仰实践。我们看第七节哈，你们应该纪念那些曾经给你们讲过上主的道理，做过你们领袖的人，默想他们的生死，好效法他们的信德。你默想他们的生死，他们已经死了吗？我光是活着就不用不想死啊！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所以这边呢，作者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要信仰团体一起回忆他们团体刚刚建立的时候，他们那个领袖们啊，虽然这些都已经过世了，不，他们还是有效的信仰见证啊。那个典范，那个见证，不因着人的死亡而消失，反而这些死亡，是不是他们死亡的方式更是典范？像我们教会今天纪念那个圣伊莱，对不对？圣我们叫现在叫伊人啊，那个里昂的主教，第二世纪初期的人物，那他为教会殉道，他为捍卫信仰啊，写这么多驳斥异端的作品，他那个精神不因他死亡而消失，不会的。只要常常想，要常常想这么样重要的人物，这边是一样的，鼓励他们去回忆这些人，他们还是有效的见证，他们是共同的信仰标准。当然我们知道会这么提，应该是作者已经发现现在的信仰团体有一些动摇，有一些松动，或者有一些危险，背离了这些领导者当初所立下来的典范。你都知道，如果说一切平安无事，不用讲话了嘛，对不对？就开开心的唱歌就好了。可是这边是有问题，是他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指示，很可能是作者看见的。现在的团体呢，他们真正面临的是信仰的标准啊，核心的信仰受到了危险。可是他说，耶稣基督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相信他的人不可以变。耶稣基督永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哈、啊，谈到对于地方或因地制宜的适应啊，对于时间跟地点的适应，永远不能忘了，不可以伤害耶稣的不变性。 我们当然是得这个叫文化适应，当然得做的哈。我们今天讲的是本土化，当然得做，得做没有问题的，要做的。但是不要忘了，不能过头。那么什么是标准呢？标准是永远回到信仰内看，到底我们信仰讲什么东西，才知道什么是可变，什么是不可变，啊，什么是永远要保持，什么是可以因着当时情况啊来做一些适应的。那这个标准是耶稣基督，他永远不变啊，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所以弟子就说了，那不可因各种异端道理而偏离正道，最好要以恩宠来兼顾自己的心，而不要以食物。那靠食物而行的人，从未得到好处。我们有一座祭坛，那些在祭坛内行敬礼的人，没有权利吃上面的祭物。这边谈祭坛，已经是讲这个希伯来的这个赎罪日的祭典，又回到那个遇上的这个说法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下面第十一节还会继续讲。那作者这边就说了哈，信仰团体呢应该要更注意恩宠，少注意食物。当然这边的话应该我们看见了，信仰团体成员眼前的情况，他们是什么更注意食物而不注意恩宠。所以呢作者会说嘛，说什么要以什么恩宠来兼顾你的心，不要以食物。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他们用食物取代了恩宠。那什么意思呢？很可能啊，这边所指的是对于这个感恩圣事的错误理解。我们在保禄的书信里面已经读过了，我们一样是，我们是前天这个读经二里面啊，在更多前书，保禄谈到这个合一，他前面的问题是因为。初期的教会，在格林多教会当例子的话，在那个教会里面，人们已经对感恩礼有了误解。那个时候，感恩礼是跟这个信友团体聚餐结合在一起，先吃饭后举行感恩礼。那么在先吃饭时呢，那么先来的人就先吃了。谁可以先来呢？当然是一些自由人、有钱人。谁无法先来呢？一个奴隶、次等人。他说：“你们的有钱人要等他们来再吃啊。”我们这个餐会是象征的，是为这个信仰的合一做准备的，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餐会怎么必须要怎么彼此共荣嘛，共荣一起吃，不可以因为我们这先来吃饭就完全不理这些穷人，这不对的。那这边大概是一样的，说信仰团体呢，他们很可能把这个感恩礼仪啊，已经就看成了一个希腊宗教当成一个秘密的餐会。来庆祝了，就是把基督徒的感恩礼、感恩祭典跟希腊宗教的这个宗教庙礼里面的宴会混为一谈了。啊，就在宗教的现象上面，当然是有它的相似之处，但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把这个救援的问题啊，那个把这主的晚餐跟这个圣食的理解，他们就弄混了。不知道怎么样是真正的东西。那这边呢，作者呢清楚地说，他说我们基督徒虽然有一座祭坛，但是那个执行礼仪的人呢却没有牺牲的宴席，就没有祭物可以吃。那么所谓这个在帐幕内行祭礼的人啊，指的是祭坛服务的人，也就是基督徒。意思是说哈，那个一次而永远的实现的那个基督的祭献啊，是基督徒唯一的敬礼，这是核心呢、啊。这是我们感恩礼是核心，这个宴会是要的啊，强调这个耶稣基督的死亡的祭献啊，这个是真正的核心，真正的核心。但这边就是具体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作者的资料太少，我们看不太出来。我们要去研究很多当时这个初期教会不同的团体怎么样啊，这种东西。那么这边我们今天就是想的很可能是就是对于这个感恩圣事啊有一种这个魔术性的理解，以为领圣体就好，就这么说啊。那我们今天其实有一样的，我觉得教会有一样的危险，非常的危险。很多教友们还是以为来报名他为了领圣体而已。很多教友就这么想的，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谈，他还这么认为。当然我们过去从小我们这么教了， 啊，我们没有解释得更清楚，对不对？感恩礼这个非常重要的是整个信仰团体一起举行祭祀，一起有这个信仰的认同，在这里重新实现耶稣的救援事件。我们在因此的这个整个的庆典庆祝当中，祭祀当中，我们得到这个救援。那么当然核心部分是领受感恩圣事，领受身体圣血，并因此合而为一，它更是一个过程嘛。我们今天越来越强调这个过程，整个庆典是过程，要完整才行呢。那过去我们在教会的讲法里面，你们都听过，老教友听过，什么叫全弥撒，对不对？什么时候之前进堂就好了，就可以领圣体。那意思是强调圣体是已经变成唯一重要的东西了。那这个思想今天慢慢就知道是不对的。其实你看这一个希伯来书就已经谈这个问题，就我们猜这个应该是问题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背景啊。当然这个作者给的太少的资料，我们不清楚这几句话，我想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十一节就说，因为那些祭牲的血由大司祭带到了圣所内当作赎罪祭，那祭牲的尸体却应该在营外焚烧尽了，因此耶稣为以自己的血圣化人民，就在城门外受了苦难。那这个两节是为前面的话做一个继续的说明，就到底为什么是我们这么肯定，因为耶稣的死亡是发生在城门外的。那城门外当然不会是一个在犹太的眼光里面所看的一个礼仪性的事件啊，城门外就是基本上是被人群之外的啊。那么基本上在哪里举行礼仪，在人的人群中嘛，才是举行礼仪的。而在城门外，所以耶稣的死亡不是一个礼仪性的事件。本来了他怎么是天主子在对于天主的服从中所表达的最深的自我贬义啊，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服从天主，他放弃了自己作为天主的地位，完全的自我贬义，这是这个耶稣的在城门外死亡的这个意义。所以从这个最深的这个信仰本质来看，耶稣的事件本质来看，所以我们说，那么感恩礼呢不能够只从礼仪的宴会来接受而已，不能够啊。所以我们进到这个感恩礼里面怎么进入呢？我们当然是举行这个礼仪，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走上跟耶稣走过的路，走上耶稣所走过的道路，走相同的道路，这是一个过程。不是说领了圣体就完事儿，没有，应该说才刚开始呢。我们今天一直讲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圣事的完成，不是要在领了圣事以后有继续的生活来完成它，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前面已经好几次看过，就是希伯来书它的最核心的一个旧约的出发点是赎罪日的那个礼仪嘛，把那个礼仪它来当做耶稣基督事件的预象一样，这边是一样。那么从这个赎罪日呢，它作为一个预象性的连结，什么连结呢？在耶稣的这一个事件里面跟这个赎罪日有什么一样呢？在赎罪日是全燔祭通通烧光的啊，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来吃的啊，在那个赎罪祭里面，所以没有一个祭献性的宴会。这边呢，那么作者找到相同的理由说，那么接受耶稣基督的事件就不是仅仅接受一个礼仪的宴会而已，更是什么？要亲自走上耶稣的道路。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理解说，作者他其实是经验到了哈，这个信仰团体可能已经兴起一个错误的思想，以为可以把这个圣事的宴会啊和那个跟随耶稣分开来啊，就以为只要参加感恩礼就好了。可是跟随耶稣的那个真正的生活的严肃面就不管了。你可以回到前面讲那些劝勉，一般性劝勉，对不对？友爱兄弟，生活不要淫乱，都是在这个里面，这个幅度里面的。所以基督徒不可能靠着这一个圣事而不好好生活的。那么如果是单单把这个圣事绝对化，那我们说那么圣事成了魔术， 啊，成了魔术，那个圣体呢成了符水，你喝下去就没事了。不，我们是要在这个圣体成了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敢，让我们肯走上耶稣所走的道路。所以希伯来书他从头到尾一直努力怎么样，把耶稣的十字架放在读者的面前啊，把耶稣的死亡就放在读者的面前。所以他说一整个祭坛在城门外，城门外，在城门外什么意思？在十字架上我们才可以找到耶稣，这是非常清楚，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个讲法。好，那么十三节说，所以呢怎么样，我们应该离开荧幕到他那里去，去分受他的凌辱嘛。这边继续说了很清楚的，因为呢我们在此没有长存的诚意，而是寻求那将来的诚意，所以我们应当借着耶稣时常给天主奉献赞颂的祭献，就是献上我们嘴唇的家果，颂扬他的圣名。这边是很清楚，基督徒的敬天大典啊，基督徒朝拜天主的礼仪必须和跟随十字架这个事实连在一起，也就是等什么，这边讲离开荧幕啊，离开你的荧幕，然后怎么样到他耶稣吗，到他那里去分受他的苦难。所以这个行动呢是跟耶稣的苦难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苦难呢，我们人为什么敢承担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要能够常常留下来的世界嘛。我们真正渴望是一个什么将来的永远存在的。那我们前面读过的话，对不对？千万天使的圣会，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读过的这话很多的，就是这边讲的东西是一样的，然后一句话就取代了啊，用将来的诚意。那么所以人们本来已经习以为常的这个祭献性的宴会啊，他刚刚是讲什么，是一般的当时的民间宗教的东西啊。好，基督徒已经被这个影响了，他说不，他说我们这些世上的祭献性的宴会呢已经被取代了，被什么取代呢？被赞颂的祭献，用嘴唇的家果所取代的。意思是说基督徒呢是参加了什么永远赞美颂扬天主圣名的一个末世性的团体，一个天上的救援团体，直接叫离开这个现世。很简单的，就是希伯来书作者一直要让基督徒看见天上的事情，简单的说真正在信仰内活。好，最后呢十六节就比较简单，就是回到一般性的这个劝勉，至于慈善和施舍也不可忘记，因为这样的祭献呢是天主所喜悦的。所以呢这个慈善和施舍呢是跟这个祭献天主的礼仪是相符合的啊，不要以为光行祭献而没有这个具体的生活。想想看这个耶稣在福音当中的故事，说这个有人啊把这个该养奉养父母亲的钱拿当了献仪，就不用管父母亲了，这大概这个意思啊。说我做了科尔班啊，献给天主了啊，不，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祭献啊，不是基督徒的举行感恩祭献礼仪，必须在生活上还有什么慈善跟施舍才行，有具体的什么一样弟兄姐妹的真心的关怀。那最后的结尾就很简单了，你们应该信服并且听从你们的领袖，因为他们为了你们的灵魂常醒悟不昧，好像要带你们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喜欢尽此职分而不哀怨，因为他们若有哀怨，这里面没有好处。这边当然是最后的又回到这个作为信仰团体领袖的观点啊，要服从这个领导者。当然这边已经基本的预设是这些领导者他们是真正的信仰的典范，他说的他们为了你们的灵魂常常醒悟不昧，为了你们而交账啊，就是表达什么非常好的关心。那既然是这么好的领袖，当然那么信仰团体应该怎么样，听从，要服从。好，这前面就这个从开始到结尾都提到这个信仰的领袖，那么中间讲的那些话，那些劝勉的话，是这些领袖们都做到了，你们不缺榜样的， 有了榜样，有了，好好的按着榜样往前走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知道，我们在教会的这些服务人员就得小心的，要真正成为榜样才行啊！这个是整个信仰团体往前走的最根本的动力。好，那么最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已经是最后的结尾部分了哈。那么我们这边跟整部作品来比较的话，这边就很清楚的又是出现了书信的格式。好，我给你们写这一封信，非常简单的。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书信的格式，最后结尾也是一样，很多的问候语啊，讲清楚的。那么还是分两段，十八到二十一节呢，首先是用一个祈祷的方式表达什么双方的关系啊，在写信里面，当然在信件的开始跟信件的结尾，一般都会要表达啊，写信者跟收件人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第十八节开始，请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有一个纯正的良心，愿意在一切事上举止完善。我还恳切地劝勉你们要格外行祈祷，我快回到你们那里。你看这个你们跟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了，我要回来了，就是暂时不在你们身边，那么这个信件问候你们一下，叫到你们一下，然后我要马上回到你们当中。好，这边是这个作者呢请求信仰团体为他祈祷，这边因为是我们所以是复数。其实在初期教会就常常有这个情况的话，外出传福音的他常常请着他的信仰团体为他祈祷，常有的。那今天我们也常常有嘛，对不对？一样有的。那么作者呢这边请求里面当然是你包含怎么样，请求作者们，请求读者们也接受这封信跟这封信里面的内容呢，就借这个方式，借着你为我们祈祷支持我们，也请你们接受我这边给你们讲的一切。那这边就是这么预告什么，我要来拜访你们。这边采用的复数形态应该就是表达这是一个团体啊，一个团体。那么这边有一句话他要说，我们确信我们有一个纯正的良心，愿意在一切事上举止完善，好像是在讲自己有多好，也可能就是这些这个团体啊，这个作者他所处的一个团体，这个服传的团队可能已经让这个收件的团体有了一些怀疑吧，或不够那么尊敬，那还是肯定我们是有纯正良心的啊。所以为了要对抗这一个收信团体的一些疑惑，他再一次肯定要争取他们的接受，说我们是有纯正良心的，在一切事上举止完善啊，所以他要争取他们的信任，同时表达他们这个团队在生活上也无可指责啊。最后是他非常清楚的说他个人性的要来拜访他们，那么我快要回到你们那里。回到什么意思呢？可是我们本来就有关系的，他能用回嘛，当然是我去嘛，对不对？如果没有来是我去，是回到自然，可是我们本来是一国的啦，这个意思，本来是一个家庭，当然是用这些言辞什么，要就是背后表达什么，让这个读者回忆起啊，这个作者跟他们本来有非常深的联系跟交情，不要忘了这个。因为可能因为时间的远啊，距离远啊，慢慢冲淡了 啊，那作者要回去，那么就这边就先怎么样预备一下，我们用这个俗话说把这个关系再拉好，这个意思。好，最后二十节，那么是平安的先祖曾经由死者中领出那位因永远盟约的血做群羊伟大私牧的我们的主耶稣啊，愿他成全你们行各种善功，好成行他的旨意。愿天主在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事。这几乎已经是赞美诗了，赞美主耶稣，就回忆他到底为我们人做什么事，他在天主眼前做了什么事。这边当然是重新提到什么天主的救援意志啊，一切是天主出发的啊，是天主呢让耶稣来到人间，是天主呢让耶稣在世上生活、死亡跟复活。那我们前面读过，对不对？前面读者称这个 耶稣是什么？是信仰的创始者跟完成者啊，是耶稣事件完成之后他这么说。这边又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什么群羊的伟大私牧啊，在旧约里面这个就是常用的概念啊，君王或者是司祭都是什么人民的牧人，他是什么最伟大的牧人的意思，来补充就把这个整个的先旧约的概念啊，就完全的连在一起啊。那么这个是已经存在的关系里面，就这个已经存在的关系呢，它是提到什么复活，是非常间接的方式，是说由死者中领出耶稣来嘛。刚刚是指天主死，耶稣复活，他没有直接用这个字啊，就是比较简单的讲，但是无论如何强调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耶稣现在生命的事实，他是复活了。那他怎么复活呢？是透过死亡。那么这个是他的死亡呢，是有赎罪的效果，整个救援的，所以死亡赎罪然后被高举。那在这个世界里面，耶稣是信仰的创始者，是完成者，他是真正所有人民的牧人，所有天主指明的牧人。那这个是天主在耶稣基督内所行的行动。那天主让耶稣行动完成了，那么人呢也因着耶稣的救援得到一个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啊，可以新的方式来生活。什么方式呢？是愿他天主啊，天主说愿天主成全你们可以行各种善功，成行他的旨意。人本来不行，人本来犯了罪嘛啊，对不对？从亚当开始犯了罪，那怎么可以呢？因为耶稣已经完成这个赎罪的工程，让人重新回到一个正确的天主子女的身份。那这边怎么样？是这不再是已经不再是这个作者鼓励读者了，而是作者提醒读者，我们已经得到了天主给予的能力，在耶稣的救援事件上面，非常美的一个讲法啊！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说对不对？我们说一切的我们生活行动都是在耶稣内嘛，对不对？那么在最常见的是这个。我们在每一次修道人发愿典礼里面，或者神职祝圣典礼，都说什么？主教说什么？愿天主在你身上所开始的美好工作，愿天主完成它。都是天主，天主是唯一主动者。天主不让耶稣来拯救我们，我们没这个能力的。我们现在得这个能力，要珍惜，要用，要好好的活。好，最后22节就是结尾了。弟兄们，我劝你们容纳我这劝慰的话啊，因为呢，我只是简略的给你们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个预告啊。这个他的信件已经完成了啊，这样子。那么这边他就是要让读者们服从地方的领袖一样，也服从他这封信，接纳容纳。接纳这封信，他说什么是劝慰的话啊？这个信件是鼓励跟安慰，并不是责备。那么很清楚，作者这边呢，他应该是还是把自己看成是信仰团体的领导者了，或至少是领导者之一啊，至少是这样子。好，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弟兄地貌者已经被释放了，如果他来的快，我就同他一起来看你们。当然这边好像就是暗示地貌者可能被捕，当然被释放了。这个地貌者是谁呢？他没有说，大概我们很自然就想是那个保禄的好同伴啊，好学生，我们很自然想这个人。我们在过去教会一直认为这个希伯来书是保禄写的嘛，过去一直这么想，今天就是很已经不再这么讲了，对不对？我们大概整个的这个新约的传统里面，你按照我们这个教会礼仪里面，每一次练读经的时候，攻读圣保禄中途治什么什么书，对不对？过去还听过治希伯来书，现在很早不讲了，现在只说攻读治希伯来书。我们已经肯定这封信不是保禄写的，不无论如何，就当初会有那么长的教会历史，你们认为它是保禄写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提到地貌者，提到地貌者。好，无论如何呢，这个作者呢应该是已经知道了地貌者呢，他已经被释放，开始一个新的服传的旅程 那么他说来得快的话，那我跟他们就一起来，就表示了他们愿意在一起合作啊，一起努力这样子。好，最后呢是问候你们的诸位领袖和众圣徒，然后这当然是请你们问候你们的领袖了啊，代我问候的意思。然后呢是意大利弟兄问候你们，是意大利弟兄请我问候你们。这个我们中文的句子比较麻烦啊，如果你看那个外文那个动词，这就可能很清楚看到这是在问候谁啊。这边因为我们中文的这个人称跟那个数都不清楚啊，这边是很清楚的，就请你们代我问候你们诸位领袖、你们的圣徒。然后呢，我呢很高兴替代意大利弟兄们来问候你，很简单。所以呢，这个很清楚的，这个什么希伯来书的团体啊，可能是一个特定的团体，他活在一个更大的团体之间呢。所以他们当然还有很多领袖，诸位领袖嘛啊，还有什么诸位圣徒，就请你帮我问候一下。那么意大利的弟兄们当然也大概是跟这个作者有相当的关系啊，跟这个收件团体有相当的关系，那么他们彼此认识的，他现在很高兴啊，作者在那边顺便带一笔啊，问候他们一下。以前哈、啊、这样的代问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前没有电话，不要提 email 了啊，很清楚的。我今天有时候我觉得今天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在跟着世界里面走。我刚才开玩笑说我去哪边，现在说帮我问候谁一下，我电话给你打，你马上打，单独问候就好了。人家觉得我是搞怪，不是，是我们真的我们已经离开那个时代了嘛？以前是没办法，所以以前那个代问候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也很多人根本不认识字，那写信都没有能力。所以需要人，你帮我问候一下，我好想念他，帮我表达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自我表达机会太多了，对，我们今天这个大众工这个科技工具越多，人反而越疏离，那很奇怪，对不对？我就讲这个真的是要练习。我们什么叫做活在当下，活当下，这个是其中之一了，但是各位看同不同意我不知道，我是这么想的，是吧？我常跟别人说，我很少替别人问候谁的，你就打电话就好了。我电话给你打，我说钱算我的，这样子，听着声音多开心嘛，是不是？我当面听见，我亲耳听见你的声音，多开心呐、啊！比我问候有价值多了。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了？我是这么想。好，最后很简单，愿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是一个通用的祝福哈。那么整封信件就结束了。那非常简单的，这个最后一章其实没什么太多的内容，只是把这个前面的核心做了一点那个补充，就是关于这个感恩圣事的误解。那别的都是一般性的问候，一般性的劝勉。那我们的希伯来书的导读就到这边啊，我们算是告一个段落啊，就是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当然扣除这个我几次因为外出没办法跟各位一起读的原因嘛。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祈祷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写给希伯来教会的书信当中得到你的启示，这个我们知道跟随你并不仅仅是礼仪上的祭献而已，而是更要加上实实在在走上你带领我们的生命道路。请你帮助我们有勇气跟随你，帮助我们相信天主时时的眷顾，使我们能够什么也不害怕，使我们能够以自己成为真正圣洁的祭品，在参与祭献中祭献时能够与所有的弟兄姐妹合而为一，一起走上你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我们要放个暑假啊，六月底了嘛哈。 那下个星期就是我们你知道我们以前常来上课那个朱老师跟霍老师，他们两个夫妻因为去了一趟欧洲，他们自助旅行一个月，我想请他就是做点分享嘛，就是各位看看我们网络通知，他们答应的话我们就可以了。他们今天因为身体不舒服就没有来啊，那么就可以我想应该会很有趣了哈，让他们知道一些整个的他们自助旅行的经验，这样子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就是我想这个暑假会暂停一下，我们到九月份开始，我跟各位讲《若望福音》啊，我想讲《若望福音》是一个另外一部作品，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很久这个没有读这个《若望》作品了哈。那当然我可能在不同场合里跟各位讲过一些若望作品，但是我想这个机会吧，就从头的导读一下啊，把这个作品就是讲一下，大概21章，可能就得到这个跨年度啊，跨年度才讲到晚啊，因为扣句一样，是我这个东奔西跑时间里面。好，谢谢各位啊。